你说他纯粹只是因为政治而来信基督教，其实对他也不客观啊。你看他信了基督教以后，他也是很虔诚，他蛮虔诚的，有没有？他是相当厉害的，他几个月里面把圣经背起来，几个月。那个讲说，美玲他妈妈跟他讲，你不了解圣经，你怎么去娶我们家女儿？怎么跟我们这个家族联系？他没几个月把圣经背起来，算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呢，真厉害人嘞。你看他在生的这段期间，他对基督教那个信仰蛮热衷的，有没有？包括他死了以后，他不是带一本书吗？《荒漠甘泉》，有没有？带到棺材里面去啊，表示他对基督教其实那种信仰还是蛮坚定的。好 ，OK。因此只能产生布施跟持戒。来，同学画起来，布施跟持戒，他没有办法再进一步。这种持戒啊，吼，持戒不是指我们啊佛教的持戒，持戒可能就是某种禁忌，某种禁忌啊。比方说啊，中国古时候女孩子某些特定的时间，你不可以怎么样去拜拜，对不对？女孩子啊，然后女孩子不能爬到神明斗殿，有没有这种禁忌啊？对吧？禁忌嘛。所以他这里的持戒啊，吼，不是像佛教的持戒，就是某种宗教上的禁忌或民间习俗的禁忌。布施也是一样，布施也是一样。好，这个叫自然的善业，自然性它没有力量去克服贪欲，相反的，贪欲反而能够掌握自然性。换句话来讲，你今天为什么会有自然性？因为你内心贪欲的作用，是不是？你因为内心有某种程度的贪欲，所以你对自然性的那个力量会特别拉强。比方说，我希望求得神灵的某种庇护，某种物质上的获得，精神上的获得，有没有？这些都是贪欲的一种表现。来，这说明贪欲如何强力掌握住自然性。在巴利圣典里面，他提出四种圣人的传统修法，这个叫四圣种。圣种法大家把它加一个字叫四圣种，四圣种。来，这四种修法是起食、粪扫衣、树下坐跟身心极静。在食物上很容易满足，起食就是这样子。大家要知道，起食通常你得到的东西，那个食物啊，吼，我当下都不禁后呢，我的感觉，我躲去缅甸吼，那个有时候那个东西好像快坏掉了。第一个是热，可能也没有注意，可能是因为我们早上很早就去托钵了嘛。去到城镇大概都是6点7点嘛，可能来不及煮啊，可能是隔天，然后天气又很热，哦，尤其是那个夏天，那个东西一看，他给你的时候，那个就有酸味了。哎，那个起食啊，哦，是很痛苦的事情。哦，不能退，你要很欢喜的接受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例子，就是舍利弗。我们那时候我们在缅甸啊，我们就特别恨那个舍利弗。为什么？舍利弗不是有个故事吗？那个车妹那个阿妈有没有，那个贫婆啊，然后又眼又瞎了那个贫婆，然后舍利弗不是专门去对那个贫穷的人乞讨吗？然后他就看到那个贫婆，然后就跟他讲，他说：“贫婆啊，你布施一点东西给我吧。”他说：“尊者，你跟我开玩笑，我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我怎么去布施？你想想看，什么都好。”他说：“不然啊，我昨天吃剩下的一点点在操损维啊，就布施给那个舍利佛。”他说：“这个你要吗？”舍利佛不是很高兴，就把它吃掉了吗？从这个因缘开始， 比丘跟人家接受供养的时候，你不能挑。你纵使知道那个东西坏掉，你还是很高兴接受。那个要煮过，要煮过。就是我们回来以后啊，我们东西会分类，比方说饭跟饭，然后菜跟菜。我最怕那个饭里面坑咸皮，那个缅甸的咸皮啊，我就臭臭，我那个臭臭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去形容。然后我们从小吃素啊，那个臭臭你根本没有办法接受。嘿，一个钵里面如果放一块咸鱼，整个食物都沾到了。我那个吃到闻到那个咸鱼味会想吐。缅甸不吃素的啊，南传国家哦，南传国家。只有中国人，对，只有中国人，因为梁武帝的关系。梁武帝啊吼，梁武帝颁了三次的戒断酒肉文，戒断酒肉文。那个是诏书哦，以前皇帝的诏书是我叫你这样做你就一定得要这样做，没有迂回的，就是说没有任何理由的，戒断酒肉文的诏书，从此全国的出家人吃素。
那个时候的那个形态跟他们印度形态我们中国不一样，因为我们中国的那个多用的是嘛，
嗯，
没有，所以一个是大一统哦，那当然现在的外交部，因为日本作为核心啊，来说我统一跟管理。
对对对对。
我提供你吃的，提供住的、啊。
对对，以前的市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，给他们住的。
大理市，大理
市。
那个就是管理给你扣包税费，啊，因为人家公司都公司啊，惊的，一政治就这样子。
对的。
所以只有对皇帝有利的。你才可以讲，皇帝不是有什么
才高。这个吃素啊，就是我们北传的传统而已啦。在南传，你是不能吃素。你吃素，他们认为是外道。为什么？吃素是外道，因为有一个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他的表弟提婆达多，提婆达多立无法。他立五种法来破佛陀的八正道，这个在水忏里面有讲，立五法，五法里面就是有起食、粪扫衣、树下坐、不食鱼肉，五种法。这里啊，起食、粪扫衣、树下坐、不食鱼跟肉。所以在南传啊、缅甸、泰国，你如果说我吃素，他会说你。你就是外道，他直接跟人讲你就是外道，就立，对对对，立无法。杀生跟吃素是两回事。你看哦，不是以佛教来讲啊，吼，人死了以后啊，吼，所谓的杀生是杀他的这个啊，吼，来。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讲缘起的时候有没有是缘名色，对不对？名色缘六入，好，六入的地方就先不要讲。以佛教来讲啊，吼，生命的产生是这个叫生命。生命的定义叫是缘名色，它有三个条件，一个是是，一个是名，一个是色，色是指我的身体，对不对？名指我的精神，是可能你可以讲灵魂。这个就是我们在讲五蕴里面有没有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OK， 这样能够连起来吧？这个就是五蕴啊。有没有来色受想行识？名就是受想行，名指的就是我们的受想行。这样一个完整的 叫生命。在佛教的定义啊，这个叫生命。当人往生的时候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已经死掉了？三种判读的方式，叫做受暖式。寿命到了，身体没有温度了，神识离开了。为什么神识离开？当你的神识离开的时候，受想行不起作用，受想行不起作用，色当然就没有作用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佛教的定义哦，多现在讲定义哦。好，人死了以后，同学，请问一下，人死了以后，我把事拿掉，他是不是生命？哎，事跟名色三个加起来才是生命啊。当你的事离开了，只剩下名跟色，还是生命吗？我告诉你，当事离开的时候，名也不见了。不是，是代表你的灵，我们可能说是灵魂啊。我们用灵魂，大家比较能够理解了。不是，呼吸应该是暖温度。所以五蕴里面色受想行识嘛，对不对？是一旦离开了，受想行跟着没有。身体就好像物质一样，这个就是男传为什么可以吃素的原因。因为我只是吃物质而已，我没有吃他的生命啊。至于杀是别人在杀，不是他杀的。
他是三斤肉，
三斤肉是后来又发展出来的。同学这样懂意思吗？这个就是为什么南传跟我们北传我们差异的地方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差异的地方。北传为什么要助念？就因为怕你的神识还没离开，怕你的神识还没离开，所以我们要助念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所以同学，当我们在看佛法的时候，你要把那个佛法的基本定义啊了解。你了解了以后，你就不容易去批评佛教。有时候人家讲的不一定是正确的。比如说很多人会说，当然啦、啊、我还是吃素了，我先讲了，我还是吃素。有的人会说吃素才是修行啊，这句话是有问题的，这句话其实是有问题的。包括你看现在不是有强调那种自然素，我们以前吃素为什么要吃素？宗教的原因，或者是某种祈求，比方说父母生病我要吃素，自己有什么问题我要吃素，或者是因为宗教的因素让我吃素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的人吃素他不是为了这些呢，除了为了健康，可能还为整个大环境，对不对？像慈济讲的、啊、为了整个大环境、啊、你看哦，一个人吃素有没有？你可以不用，听说不用养40头牛，就是你可以减少的污染是很多的。
那个肉跟那个蔬菜的比例、哦。
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。
你一斤的肉哦，
你
才养低。嗯嗯嗯嗯。跟植物这个直接。
养对对。所以慢慢的吼、哦、慢慢的大家应该把那个跳出原有你思想的那种限制，好像吃素就是为什么，其实不一定啊，吃素有时候就是健康嘛，有时候就是整体，你跟整体环境的关系，甚至有时候也是不要让自己太过纵欲啊，因为物质条件太好了，你要吃什么都有啊，你甚至你要杀什么来吃都有啊，纵欲，纵我们的口腹之欲。当你的口腹之欲一旦过重了以后，人身体的种种问题就跟着出来。这个就是中国佛教吼、哦，他对修行素食的一些迷思啊，五荤不吃是中国人的，他也是中国人的观念啊。他说五荤呢， 会助长我们的五脏兴奋，因为你太过兴奋，你可能就没有办法休息。比方说你太纵欲，不是啦，不是香，我是觉得香菜如果不吃的话，我香菜有很多菌啊，我真的不骗你，香菜啊，它那个梗啊，你再怎么洗是洗不干净的。香菜它藏了很多的小虫，日本人很多数他们是不吃香菜的，台湾现在很多人也不吃香菜，菌太多了，菌，我是觉得不吃香菜主要是菌啊，你没有办法洗干净，那个菌真的没有办法洗，太多了，不然我觉得香菜还好了。一样，那个菌你杀不掉的，那个除非100多度，不然那个杀不掉的。对，我们一般那个香菜呀，吼，你如果煮的话，吼，它是没有味道的。
那个
青青靠鼻。
可是我以前有一阵子我很喜欢吃香菜，后来一听说那个香菜怎么会引起解密？
对，就是菌嘛，就是菌嘛，对。来了，我都回来了，太远了。来，第一个就是在食物上容易满足，在食物上容易满足表现出来的就是乞食啦。那印度呢，为什么会有乞食这个风气啊？吼，跟印度的天气有关，地理有关，因为他们的食物一旦煮过多了以后啊，吼，他没有办法放隔夜，再加上他们有这种出家人不一定是佛教。他们会去乞食，所以他们很自然而然会把他们过多的东西有没有直接就布施出去，就好像水果他也没有办法放太久，太热嘛，修贵族他们又没有什么保鲜的方法，在古代啊，所以他们很容易布施，对他们是很常看到的。第一个是乞食，第二个在衣服上很容易满足，叫粪扫衣。所谓的粪扫衣啊，吼，就是死人穿过的衣服。印度的人往生了以后，吼，他是用一块白布把尸体包裹，然后丢到尸林里面去。
那不是在人人旁边杀掉？
没有，那个是有钱人，有钱的人才。印度到现在还是一样，有钱人，因为你要烧，吼，你要买那些木头，买那些香料是要很多钱的。一般人现在在印度还是有这样子的习俗，就是人死了以后用布包裹一下就丢到尸体里面去，然后出家人穿的衣服就是尸体的那块布，这个叫粪扫衣。粪扫衣不是不要的衣服，是死人穿过的衣服。因为印度人没有在穿衣服，古代印度啦，它就是一块布而已，人死了以后也是一块布包起来，粪扫衣。 OK，好，在居住上很容易满足，叫树下坐。而且佛陀规定说，一棵树不能待超过三天。执着，跟他亲像咱讲占地为王，这张树我的，嘿，这位我讲的。我们在法会也是一样啊，哎，那个法会啊，吼，也很奇怪，那个居士参加法会哦，这第几排，他们都分好了呢。居士啊，
对啊，
他们都固定坐他们自己的位置，那个叫占地为王。
你像我们现在上课
的，打电话去够顶，占地为王。好，好，因为你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都很容易得到满足，所以你很容易进入所谓的修行。所以第四个叫从修行当中发现喜乐，身心的极静，发现喜乐，就是你修行，其实你很容易就会有那种修行的体验出来，修行的正量出来。来，这四种修法形成的性，这个叫修习过来的性，修习的性。在现代性，这位伟大的国王还是很隐匿沉沦，今天众生都在物质上的 生活享乐，在世间的职务尊严跟荣耀享乐，在满足我们的生活跟财富。好，因此贪欲啊，它很明显说明了自然性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脆弱。所以大家知道自然性它本身是不可靠的。来，定性则是诸如吸入呼出生念住，吸入呼出这个叫安那班那的 念法，属习，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知道的属习观安那班那。生念住中修习有所成就，并消除心灵的不安与躁动之后才会产生的这种定性，可以驱除财食味上的贪欲。而定性可以将比丘凡夫从沉溺三种贪欲的汪洋中拯救出来。三种贪欲就是我们一般知道的贪嗔痴吼，让他们到达圣宗法所构成的信的王国当中。在三十七道品所需要的就是这种信。换句话来讲，这三种信呢，必须从四圣种法里面，四种圣种法里面才能够得到。四种圣种法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起食粪扫衣树下坐跟身心极静。先难传啊，其实还是有很多出家人是这样子的。在印度最明显，印度啊，印度不一定是学佛的啦，有一些像耆那教他们也是不住在房子里面的，甚至有一些裸体外道，有没有不穿衣服的，对对对，然后他们也是靠乞食，对，他们也是这样子。 OK， 来我们看精进力，我们把精进力讲不完。精进在精进的两种形态当中，它两种形态指的一个是自然的精进，跟我们五根里面讲的一个是修习过的精进不一样。他说自然的精进指的是没有经过修持的开发，随机缘而懈怠，随机缘而懈怠。有时候你会很用力，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你的力量又没了。哎，不一定是道心退。刚刚前期我们在学乐器，有没有刚开始你那个很热，可是呢学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也没有什么成效，那个热度自然而然就退下来了。就这里讲的随机缘而懈怠，随机缘它不是真正从你内心产生出来的东西。
我们到一个阶段，那个阶段定位
对对对对对，嘿嘿嘿，来，对，来，并产生布施持戒，这里多了一个叫研读圣典，布施持戒研读圣典，这个叫自然善业。这种精进并不能够驱逐懈怠，反而怎么样？屈服于懈怠，顺从懈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会屈服于懈怠，服从于懈怠？为什么？所谓的随机缘，就是当我有所求的时候，你会做布施、持戒、研读圣典；当我没有所求，或者是当我现在我的生活是处在一种安逸状态的状态之下，自然精进很容易就怎么样懈怠。所以他说不可靠，这个就是我们现代学佛的人我们面临的困境，我们面临的困境难道不是吗？我们现在就是只有布施、持戒、研读圣典，就这样子读经啊，读经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读很多经啊，你可能也会持戒，但是你的持戒不是真正的持戒。对了，对，对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哎，你也会去做一些诸如布施的东西， 同学，你要知道，这个只是处在精进的阶段而已，这个叫做自然善业。自然善业不叫做修行，它离修行是还很长一段距离的。我们下面才会提到所谓的修行，所以自然善业跟修行，我们一般不能够画上等号。比如说我现在在学佛，我也参加法会，我也读了很多的经典，不代表你修行。所谓的修行是你的内心真正有体验出来，行善了之后我有体验，这也算是修行的一部分，有体验出来。可是我们一般啊，我只是布施持戒读经典，一般在你内心对佛法产生那个共鸣其实是不大的，力量不强了、啊，你会随着环境改变你自己。好，当众生遇到佛法，就会认识到在过去无止境的轮回当中，他们一直是身见恶行与苦戒的眷属。身见恶行苦戒，这个指的是什么？这个指的是惑业苦，大家把它写起来，惑业苦。身见就是我们的疑惑，惑疑惑的惑。恶行呢是我们的业，我们说业就是一种惯性嘛。苦呢果报，所以他这里写苦戒。我们下次啊吼，我们再来谈这个所谓的惑业苦。这个惑业苦啊吼，在大圣经典里面，它另外有一个新的名词：烦恼障、业障跟报障。哪本经典讲的？哦，对，水忏，哎，厉害呢哦，对，水忏，烦恼障就是惑，业障就是我们的业恶行，苦戒就是报障，这个就是那个大圣新的一个名词。所以我们在回向偈里面有没有愿消三障诸烦恼？三障指的就是惑业苦，就是烦恼障、业障跟报障。有的人知道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，你跟他讲惑业苦，他跟这三障又连不起来，其实是一样的啦，只是名称不一样而已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。当你把三障的这个乌云排除掉以后，太阳本性自然的太阳那个光，智慧的光，它很容易就显现出来了。你的三藏去越多，智慧光就显露越多，原因在这个地方。好，这个惑业苦啊，我们下次再来讲，因为惑业苦它有佛法，它另外有一套不同的诠释。来，同学，请问一下，这个部分今天讲的这个部分，大家有问题吗？
是好。
看到有人就想说那个。有人
教
那个什么狗的、啊、什么猫的，
嗯，
但当时那个我听说的，不想自己讲。释迦牟尼佛要入灭的时候，他说印度有一些外道的，因为外道的话，大部分的人打开龙华经，有一点点像观音那样子，
对，
会观的，他一直要找那个。
到哪里？对对对对。一般来讲啊，吼，在哪里表示存在于三界，存在于三界啊、理论上吼。对。啊，理论上你只要证阿罗汉的圣者，我们一般不是说他会讲一句偈吗？叫我生。对，这个阿罗汉的圣者啊，一般会讲我生已尽，我的生命到这个时候已经尽头了。所谓的尽头是我不会再去受生了。他这个已尽的意思，生的已尽啊，吼，一般我们佛教讲爱，我生已尽主要是针对这个爱而言。这个爱呢，有现世的爱，有后有的爱。后有我将来要去哪里，有没有？有些人是贪图现在的享受嘛，对不对？我有钱啊，我外当享受啊。有些人呢，你看这辈子啊，吼，困困强强， 有钱就去布施，有无？有钱就去做功德，为的是什么？求来世，这个叫后有。我生已尽，主要是对爱而言；泛恨已立，主要是对欲而言。我的欲望，所作已作，这是对道而言，修道嘛，修道。自知，重要是自知，绝对不是别人告诉你，不受后有，来后有。所谓的后有，有的另外一个名词叫什么？叫戒。所以后有叫三戒，三戒的后有。我不会在三界当中再受生，三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我不会在三界再受生了。重点在这里。那你能够看到是我在三界能够看到，但是离开三界你就看不到了。原因在这里。吼、
哦。他已经跳出三界了。
嘿嘿嘿。
快到他进去的话，他只能在三界里面。
对对对。是是，这个然后就好像这个故事然后就好像那个舍利弗的故事一样，舍利弗啊吼，当他知道释迦牟尼佛要入涅槃，他三个月前就知道了，舍利弗就跑去跟释迦牟尼佛讲，他说以前的佛陀啊，佛陀的大弟子不能够在佛陀之后灭度。诸佛有一个规矩啊，那我今天是佛陀你的大弟子，舍利弗是大弟子嘛吼，我既然知道佛陀你三个月后你要入灭，我一定要提早你入灭，所以他就跟佛陀辞行，带着他的徒弟叫什么君头沙弥，也很有名哦，这个君头沙弥七岁证阿罗汉，这个很厉害，七岁。好，带着这个军头沙弥回到自己的故乡就入灭了。入灭回来了以后啊，这个军头沙弥啊，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。佛陀问你靠啥？师父死啊，师父死了，师父死了，师父到哪里了？师父以后不来受生了，我以后找不到师父了。然后他说师父再生他一样有一天他会死，重点是师父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吗？没有啊，衣钵袈裟都给人了啊，没有东西吗？除了这有形的东西以外没有任何东西给你吗？佛陀那时候才讲，只要是圣者他一定会留下五样东西，叫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间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见，五种东西就留给世人的东西，留给世人有一个榜样，所作一半，因为我所作一半所以我会留下东西来，原因在这里。 OK， 虽然一样受身走了，可是他会留东西。好，同学今天讲的有没有问题？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讲那个惑业苦这个部分齁、哦。